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童真你好，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呢，以真诚的心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嗯，对。嗯，
那我们这个两个人的名字呢，一个就是天成，一个人就是童真，所以我们是真诚啊，我们也希望能够以真诚的心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我们愿意以真诚的心来打动你的心。
嗯，我想问我们每一位听众啊，你认为你自己是个聪明人还是一个愚拙的人呢？
如果要我回答，我就不敢说自己聪明，愚拙呢也不愿意承认。
对，我相信大部分人呢不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愚拙的人，因为我们做事呢都希望自己做事精明聪明能干。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真是需要有智慧啊。
对，
那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每一天所做的决定所做的事呢，都会对我们的人生对别人呢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我们分享两个主题，一个就是拜热卡提，还有就是当问题找到你。其实两个主题呢都是讲到智慧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智慧呢？我们一会儿来听啊。那我们今天就首先呢来听这个拜热卡提。今天我们所用的经文是在塔拉特当中的出埃及记35:25。
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礼物，传拜热卡提是主给你的使命，让我们知感听主言，更蒙主恩情。
亲爱的 Dosti， 今天我们聆听主的话语，来自于塔拉特出埃及记35:25。经文说到，凡是心中有智慧的妇女，都亲手纺织，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都带来。说到智慧，我们通常认为是一些高深的哲学思想吧。但是希伯来文中的智慧所代表的高深的学问，却是指的是一般的生活技能。在出埃及记35:25提到，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他们拥有亲手纺线的技巧，这种的智慧就是一种的能力了。希伯来文中的智慧被描述为一种使人成功的能力，比如说解决困难的能力，织布、建造房屋、烧菜煮饭的能力，这一些都是能够实际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技能，而不是一些难以琢磨的理论。智慧这个词让我们看见主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赐给我们不同的能力和技巧，也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应付到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需要中，甚至能够侍奉主。生活的智慧从主而来，他不但能够成功地发挥自己的专长，也能够满足别人和自己的需要。亲爱的多斯提，我想问一问，你觉得主赐给你什么样的能力呢？一一的数算吧，为此感谢主。
我们从这个拜热卡提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凡是心中有智慧的妇女都亲手纺织，把所织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都带来。这就说明什么呢？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技能，就是能够织布纺线，这是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任何的人都可以去做的，特别是妇女在家中纺线，然后很多的人呢在外面去种农田呢，这就是我们一般古的时候的一般的生活。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技能呢，表示你是有智慧的。
但是要有一个纺织机了也不容易啊，要做，所以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反正是做出来了，所以妇女可以用他们的纺织机来纺织。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生活的技能和能力呢，更是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呢，就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人。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们更发达，科技更发达，所以我们如果你在你的能力上你能够有一些的技能，有一些的专长呢，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发挥，然后在这个社会的当中能够做出你应该有的贡献，这就是一个智慧人，一个聪明人。其实呢很简单，我们不需要用一些什么手段啊、技巧啊，我们靠人际关系啊，这样我们能够达到我们所做的目的。其实我们如果你有自己的专长能够好好的做好，就可以发挥你的专长了。
对，我盼望呢你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呢都能够有机会发挥你的专长，在你家，在你住的地区能够发挥你的专长来服侍别人。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马太福音25:8-13，22-30，44-46，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部分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可是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的少女就和他一起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少女也来到说：“主人呐、主人呐，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保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那领了2 talents的也前来说：“主人呐、你交给我2 talents，你看我又赚了2 talents。”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呐、你做得好，你既然在小钱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更大的数目，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领了1 talents的也前来说：“主人呐、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播散的地方你要收集，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看你的钱还在这里。”可是主人回答他说：“你这个又恶劣又懒散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播散的地方收集，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你们把他的1 talents拿去交给那个有10 talents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把这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将要哀哭切齿。”他们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流落异乡、衣不遮体、病了或关在监狱里，却没有服侍您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做在这些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这些人要进入永远的罪行，一人却要进入永生。”当你盼望活得有意义。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面对当问题找到我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回应。那今天呢我们会谈到有关如何活得有意义。那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来谈。
我是陈然。
我是杨天成。那今天呢我们两个人谈论有关活得有意义。你觉得你生活有意义吗？
我信主之后呢，我是觉得我自己找到我生活的意义了。
嗯，
那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呢，但你有没有留意啊？我们叫做什么？现在流行什么？躺平，对吧？
对。
现在呢，我们这个社会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躺平。很多人就是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思，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呢，这个很多的 问题呢就是在于自我的那个形象。那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怎么样去建立自我的形象啊，其实我们谈到这个活得有意义呢，不在于说我们拥有了什么，而在于说我们里面有什么，我怎么样活出我的生命。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朋友，我找不到对象，我没有家庭等等，很多人呢觉得说我没有，其实呢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而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那个形象。上一次呢我们谈到每一个人都是上主独特的创造，都是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当你知道你健康的自我形象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出那个意义。那今天我们经文里面谈到有三个比喻，就是童女的比喻，还有就是银两，就是给那个钱给仆人，最后一个就是羊的比喻。其实就讲到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将来面对上主的，无论你在地上拥有什么，你活多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要面对上主的。面对上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迎接他。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哦。这个话题呢，不单单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其实在几千年前，连那个智慧的所罗门他在传道书的时候，他也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三个比喻，我们来一起寻找这样的答案。那首先呢，有一个第一个比喻，就是那五个愚蠢的童女。那么这其实给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首先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主。
所以你看到十个童女啊，这个五个童女之所以她愚拙啊，是因为他们没有去预备好足够的油，以至于那个主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做，因为要出去了嘛，他没有油怎么去到外面去呢。但是聪明的童女呢，很早就预备好了油，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我们随时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那不要说，哎呀，将来主来了以后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随时去预备。健康的自我形象就是我们知道认识我们的主，同时我们也有很好的预备。
是的。那么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要学校要警醒啊，不能说浑浑噩噩混日子，对不对？你浑浑噩噩的时候，懒懒散散的话，当然是觉得我们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相信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有一天我们的上主一定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警醒，我们就会不停地去反省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每一个人呢都是上主独特的，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他自己的一些
的
成长的背景，然后有他自己的才干，有他自己的优势、恩赐、能力，这些呢，我们如果你有的话，你要好好的去使用。当你好好的去使用，将来比如说你读书，然后找工作，有了工作以后，你好好的用你的恩赐才干去服侍这个社会，然后贡献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的活出你的意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好好的去预备迎接我们的主。
是的，其实这个呢，寻找意义呢，有一个小故事啊，讲的就是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他用了40年的时间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当他感到很迷茫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去见到一个农夫，他就去问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农夫是怎么回答的吗？
怎么回答呢？
农夫说，只有四个字。就是侍奉上主，
侍奉上主。
是的，
所以人生的意义是侍奉上主。
没错，
所以当你侍奉上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那个意义。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挣钱，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正常的生活，而在于你工作或者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当中，你去寻找跟上主的关系，然后在上主的里面好好的去侍奉他。
是的，那在这里我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么我们如何去侍奉上主呢？
所以呢，我们需要认识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认识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能力。当你认识自己的时候，然后用你的恩赐才干去服侍上主，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二个比喻里面讲到那个三个仆人呢，那每一个人都给他们银两，当然有多有少啊，但是你看到前面两个仆人呢，都是好好的用这个钱财，然后呢，当他把更多的钱交给那个主人的时候， 主人给他很多的赞赏，但是你发现第三个人呢，他就把银钱呢藏在地里面埋起来了，结果呢主人来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去交账。所以问题在哪里呢？你看到前面两个人，主人对他的评价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虽然两个人的钱两是不一样的，但是两个人的评价都是一样的，就是又忠心又良善的。所以每个人可能拥有的才干能力呢有多有少，但是当你好好用的时候呢，你就是又忠心又良善的。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来说呢，其实上主他并不在于我们有多少才干，而在于我们有多少的是不是忠心去做了，对不对？
嗯，当你忠心的去完成上主给你的使命，给你的托付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
啊，我现在留意到那个被指责的那个仆人呢，又饿又懒的仆人，他有一件事情啊，他是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对吗？
其实三个比喻里面都是同样的。
嗯，
你看到愚拙的童女，她没有预备油。
嗯，
然后第三个仆人，他没有好好的把银钱运用出来。然后山羊当中的比喻，那个山羊呢，他没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三个比喻里面都是讲到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一个人，你比如说你有这样的恩赐才干能力，你没有好好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上主面前就是那个愚拙的，就是那个没有用的人。
嗯，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对吧？
嗯，
好的，那接下来呢，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哦，在这里，其实绵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那种去爱惜、去照顾那些最小的弟兄的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它失去援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而山羊是恰恰相反的。山羊是相反的，所以呢他是见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是毫无爱心，他不愿意去帮助别人。
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如果没有伸去手或者应该做去帮助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那个山羊，就是没有真正的去施行帮助的那样的人。
对，所以呢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身边呢有一些缺乏饮食、经济困难、身体有疾病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真的学习这样绵羊，我们要用我们的爱心去帮助人家。
嗯，
这也可以彰显出我们生命的意义。
对，所以呢我们从三个比喻里面看到我们怎么样去迎接我们的主，怎么样用我们的才干完成我们的目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呢，这三个比喻呢就告诉了我们这个活得有意义的有三个秘诀啊。第一个就是做天上的国民，预备好去迎接我们的上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才能，完成上主给我们的使命。第三，我们要尽量的去帮助人。
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就讲到一句话，弥迦书6:8，他说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我们的上主同行，这样的人呢就是蒙上主悦纳的。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要有三个爱。第一个呢就是要爱上主，第二呢就是爱人，第三呢就是爱自己。那我们如何的活出这三种爱呢？
在这里呢我们有以下的一些的建议哦。第一呢，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时间，善用我们的光阴，不要浪费时间，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去帮助身边更多的人。
所以呢我们以前我们讲过这种关系啊，这种关系就是彼此的建立，我们跟上主要建立好的关系，
是
同时呢也要建立人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我们周围的人呢，然后跟自己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短暂的人生的里面，我们要善用光阴，也就是好好的用我们的时间，尽能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尽能的去爱我们自己，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活到有意义的人生。
是的，我们要爱人呢就是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而且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人际关系呢，我们要真正的有智慧的去爱人。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尽能的去帮助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智慧呢，怎么样能够帮助有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需要寻求上主的帮助啊。
是的，还有一样就是跟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一样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寻找快乐，我们要心存感恩的心态去度日生，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喜乐。
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积极的正面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忧伤，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依靠主，然后呢帮助我们自己能够改变，能够成长。
是的，还有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的痛苦和创伤，对吗？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其实所有的痛苦和创伤都会是我们一个成长的垫脚石。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要学会怎么样靠着主能够活出有盼望有意义的人生。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再见。
再见。
放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我们看到这个几个比喻呢，都讲到什么叫真正的智慧，怎么样去预备你自己，能够在你所做的上能够好好的去使用，好好的去发挥。无论是这个聪明的童女，还是这个三个仆人呢，或者是在这个当中的绵羊山羊，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去预备我们自己迎接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要让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经历最后的审判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所以呢，如果你在地上能够去有智慧有能力，你没有发挥的话，就像那个愚拙的童女。所以一开始我们所问的问题，你是一个智慧人呢，还是一个愚拙人呢？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引之乐马太卷四章一到四节。
随后尔撒被圣灵带到旷野，受易布列斯的引诱，尔撒封斋四十昼夜以后就饿了，引诱者前来对他说，如果你是真主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尔撒回答，经上记着，使你知道人不是仅靠食物生存，而要靠主口中所说的每句话。
我们人活在地上的最大的智慧，就是从主而来的话语，从主而来的真理。当你能够去认识并且能够去遵行的话，就是真正的智慧人、聪明人。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Thank you.